我们从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看起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这保罗说得很严肃啊，因为有人怀疑他使徒的身份，他有的时候会讲很重的这个誓言呢、我讲的是真的，没有说谎。其实他讲的都是真的，都不会说谎，这只是他要讲的话太叫人吃惊了，所以他要这样讲一下。第一个是真话，第二个不是谎言，第三个是良心，第四个是圣灵感动，那么第五个是这以上东西来为他做见证。他说他愿意自己不得救而把救恩给以色列人，就是他要表达出他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的迫切的关怀啊，所以就讲了这很多。在这件事上他觉得人不太容易相信他，他就特别讲得重一点啊。那么什么事呢？第二节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保罗，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知道他很喜乐的，他也吩咐大家要喜乐，但是他有的时候想到一件事他会大有忧愁，时常伤痛。所有的情绪都是神所造的，喜怒哀乐啊，盼望饥渴等等都是神所造的，所以都是好的，都有它的正面的作用。但是因为罪进入世界，所以所有的情绪也都有被污染被玷污的地方。那有人会觉得说情绪要克制，当然也有人说情绪就让它发出来好了。我们在这里只是要说，希望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忧愁、我们的喜乐都是出自信心，出自圣灵对我们的带领。所以属灵的忧愁，这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有讲，有属世的忧愁，也有属灵的忧愁。那么也可以说有属灵的喜乐，也有属世的喜乐，或属肉体的喜乐。那保罗的忧愁一定是属灵的，伤痛也是属灵的，因为想到一件事，就是第三节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我很伤痛，伤痛到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当然这件事是不可能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、我们的永生是主给我们的，我们想要把它让出去都让不出去。他的意思就是表示他真是很关心犹太人，很爱犹太人或以色列人。那儿子的名分就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个上帝的儿子呢，用在耶稣身上，当然他是独生子，他是独特的上帝的儿子，但是也用在以色列人身上，神跟他们立约，神爱他们，在何西阿书就说，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在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儿子。那么今天一样的，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有儿子的名分，以色列也有儿子的名分。这儿子的名分是指着什么？照加拉太书来讲的话，儿子是将来要继承产业的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们将来也要继承产业的。继承产业通常都是父亲死了儿女继承，上帝不会死，但我们会继承，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重生得救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就开始学习将来管理上帝产业的工作。那么儿子的名分除了只会继承产业以外，还有就是父子嘛，连心是相爱的，父子是相像的。彼得后书第一章有讲到说，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我们应该有天父的性情，我们应该得天父的喜悦，我们应当喜悦天父，我们应当预备好承受上帝要我们管理的产业。那么有的时候圣经翻基业啊，尤其以弗所书，那么荣耀诸约，那么有这个名分还有其他神跟他们关系，就带来很大的荣耀。诸约就是神跟以色列立的约，约就是我要做的事，我要尽的义务，我要享受的权利，你要做的事，你要尽的义务，你要享受的权利。房东跟房客有约，丈夫跟妻子有约，学校跟学生老师有约。约就是两造之间的一种人际关系的规定啊， 这个在神学里也很重要。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跟摩西立约，跟百姓立约，跟大卫立约，让他们有一个紧密的关系。律法，我们讲过，律法就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要我们遵行的事，上帝禁止我们行的事。那么律法其实可以说是约里面的一部分，约里面另外一个部分当然也可以是福音了，这看是什么约。还有礼仪，就诸般的包括利未记里规定的一些节期日子，吃的穿的这些礼仪，这些规定。也有应许，应许律法也都在约里面，应许有的时候就等于福音了，在加拉太书也是这样用的，就是神白白的把祝福的应许赐给他所喜悦的人，这些都给了以色列人，神跟他们立约了。第五节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列祖通常是指着创世纪里这几位以色列的老祖宗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主要就是这三位啊。你看到列祖 Fathers 就指他们，列祖是圣经上的伟大的圣人，是他们的祖宗，那也是很荣耀的。然后保罗讲论到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在大能中被立为神的儿子。按肉体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基督的血肉是犹太人。各位，讲到耶稣是完全的神，耶稣的神性大概大家都相当肯定，不肯定当然就不是基督徒。可另外一方面呢，讲到耶稣的人性，很多人是不愿意承认耶稣的人性是受造的，跟我们一样，除了没有罪以外。那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但是耶稣也是完全的人，他有肉体的，不是幻影，他有肉体，他有人性，他没有罪，也就是他有不知道的事情。有人说他不会生病，他会生病的，他甚至会死，他也死了，只是他的确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死的，他是为我们的罪死的。那么他说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本来他在讲以色列人多么荣耀，然后想到了基督这个荣耀的上帝的儿子肉身从他们出来的，他就马上想到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，他也说一个阿们，他太感动了。这么了不起的一个种族，怎么现在好像是在救恩之外呢？他要回答这个问题。保罗说了，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生的就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儿女，哪有这种事。嘿嘿，你犹太人不大记得圣经上讲的话吗？这是创世纪21章亚伯拉罕初妻初子很残酷的那一幕。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舍不得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以实玛利赶出去，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。好，以色列的抗议就嘴被堵住了，因为的确亚伯拉罕生的不是都在圣约之内，那么只有以撒生的才算。那这神有什么特别神学的意思呢？就是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。保罗在这里讲的跟约翰福音很像，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灵生的就是灵。各位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，你要做神的儿女，你非被他生不可。你要是神的儿女，你必须被圣灵生，这就叫重生的意思。我们怎么被圣灵生呢？被圣灵生就是信靠主，这几个各位要把它连在一起。肉身生的儿女，就我们这时候又回到因信称义了，就是凡是人的肉身遵行着律法去做的，凡是人可以能够做的都不算是神的工作。神一定要叫人知道完全依靠上帝 那才是上帝的工作，就完全信靠。那我们不太可能完全信靠，那只有一个情形之下要完全信靠，就自己已经死了，自己没办法，什么都不能做了。亚伯拉罕，神要他的妻子生以撒的时候，就是这种状况，他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，就科学就生理的法则他是不能生的。在这个时候神的话出来了，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，你信就生了。这个我们在第四章讲过，希伯来书也讲过，这个信心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亚伯拉罕信心让他离开他的家，让他献他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撒拉能够怀孕。好，犹太人，你们血统上是犹太人不重要啊，这个在腓立比书也讲过，血统上来讲我是便雅悯支派的，这不重要，在神面前没有用，肉身生的一点都不能在神面前夸口，神要他自己做的，他的话，他的圣灵造成的事，那才是有永恒的价值。当你自己不能生，唯一能靠就是我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怀孕，你信不信？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们不是凭着他们肉身，凭着上帝的应许生才算他的儿女。还有一个例子，保罗说利百加既从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亚伯拉罕和撒拉能生的时候神不让他们生，要让他们知道完全依靠神了以后，那么神的作为才显出来。那利百加跟以撒结婚了，利百加怀孕了，怀的是双胞胎，这双胞胎就都是他的儿子吧。但是保罗也提醒犹太人，没有，神就在创世纪就伏下这一笔，要让人知道即使是同样的父亲母亲生的，甚至是双胞胎，两个生下来，一个是上帝的儿女，一个不是上帝的儿女。各位，你知道这是多么奇怪的事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不是因为哪一个将来会怎么样，哪个将来比较漂亮，哪个将来比较好，上帝看得比较顺眼，不是。各位，你一定要记得阴性称义和预定论，要杜绝我们一切可以夸口的地方，我们不能夸口，我们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事在神的拣选、神的预定、神的安排之中，你没有可以夸口的。我先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双胞胎，而且是他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。我知道我们华人的牧师讲到，我想西人也差不多吧，讲到跟这有关的我听太多了，哎呀，这个双胞胎啊，神拣选了雅各，神弃绝了以扫，因为啊，雅各虽然狡猾，但以扫实在是缺点太多了，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好，就是道德主义，我们没有办法忍受说上帝弃绝你，跟你好不好没有关系。各位，请你把这句话放在心里，不是你好上帝拣选你，不是你好跑步跑在人的前面上帝拣选你，不是你选美比别人漂亮上帝拣选你，不是你道德成就，通通不是。他讲得太清楚了，还没有做出善恶的时候，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要人知道一件事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行为通通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他要怎样就怎样，简单的说就是这样。你觉得霸道吗？我觉得一点不霸道，我觉得人做这样的事，有这样的态度是霸道的，但是万有的主宰不这样做才不配了。我们的上帝当然他要怎样就怎样，而他要的一定都是对的。然后因为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很痛苦，两个孩子在他肚子里打着他不想活了，就问上帝，上帝说你肚子里有两个孩子，要成为两个国度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那么然后就讲了这一句话，也是千古名言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 各位，我再提醒一下，不是雅各可爱，所以神拣选他；不是以扫可恶，所以神讨厌他。这里要表达的字句是太清楚了，但是那个观念我们太难接受了，太霸道了。所以呢，保罗就知道你会怎么想。14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保罗说，当然没有不公平。那么，那保罗提出一点证据来吧，请你讲一下神为什么没有不公平。保罗引的是神对摩西讲的话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保罗后来自己再加了一句话，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不但神的拣选跟我们人的行为没有关系，甚至人的行为后来惹上帝的怒气或讨上帝的喜悦，都是神做的事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定义就是我立志要讨主的喜悦，我努力讨主的喜悦，奔跑没有用，只有神怜悯。好，各位，我需要补一下，就是我们人的奔跑，我们人的定义，我们人的努力，通通没有用，都是靠着上帝。可是你千万不要有一个结论，就是那我们就懒得坐在那里像一段呆木头一样什么都不做嘛。我听到很多人总是这样讲，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嘛。我就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一定觉得神把你预定成一块呆木头呢？你为什么不说神预定我非常积极努力的上进的，因为这是神喜悦的事，所以推测神这样预定我是很对的。那么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的，还是一样在说我们人的任何好处算不得什么，就是在乎神决定要怎样就怎样。又讲了，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那我们看出埃及记，我们记得就是神对摩西讲，我要让法老心硬，让他不信我，让他伤害我的百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做这个事？神说要让我的名声大噪。怎么讲？如果摩西亚伦去跟法老讲说，耶和华说让我的百姓走啊，你们埃及人虐待以色列虐待这么久的时间了，现在要让我们自由了，你们不要再这样伤天害理。那法老如果良心发现，哎呀，我们这是太对不起了，你们就走吧，给你们自由，就非常和平平顺的以色列人就离开了这块地方，没有什么报道，那人家也不会知道耶和华的名。法老每拒绝一次，心硬一次，神就降一个灾，耶和华的名声就再大一点，耶和华从那边吹来蝗虫，耶和华叫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。如果法老不心硬，就没有这些神迹奇事，没有这些神迹奇事，耶和华的大名就传不开。所以法老，我要你心硬，让我的名传开。各位，这听起来我们又是很不舒服啊。但是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都是告诉我们，任何的事，我们觉得好的坏的，神都是在那里完全的主导。啊，说了这些，请各位生气的弟兄姐妹冷静一下再听。就是我都讲，神预定一切，但是我们人不知道神预定什么。因为神的预定，神永恒的计划，我们人看不到的，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他的旨意是这样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可是我们不知道的。神的预定是隐秘的事，这是申命记29章29节，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，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。隐秘的事就是神的预定，我们不知道，不要说啊，这个人神预定他得救不得救，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但是神明显的事是告诉我们，明显的事就是上帝的律法和福音，你要好好的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你要好好的相信上帝的福音，也就是你要积极努力上进有信心的在世上生活， 那么当你积极努力侍奉，有了成果或没有成果，受到委屈或者没有受到委屈，你都把荣耀归给主，你都感谢主。虽然这也出自神的，但是从人这方面来看，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下一步不是固定的，而是开放的。这两个不冲突，神预定好一切和我们看到一切事情都是开放的，包括自然可能会下雨可能不下雨，包括人性可能会宽大可能不宽大，会不会改变等等，那我们都有太多不定的因素了。所以从人来看来，每件事都可能改变，那是因为我们人的眼光很小，只能看这么多，永恒的眼光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只能相信有这样的事。好，我就解释这些了。保罗在那里讲到说，真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，然后他把话题就集中在拣选和弃绝的事上，这是神的旨意。然后他知道讲这样的话大家会听得不舒服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讲简单一点，就是你的旨意预定我刚硬，然后你又罚我，而且给我永地狱的火，我又抗拒不了你。保罗说神一定不会错，你错了。但是保罗的确没有解释神为什么这样做是合理的。你这个人呢、啊，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万物都是神的仆役，蟑螂、蚊子、魔鬼、撒旦、天使、教会都是神的仆役，但是神的仆役一种是遭愤怒的器皿，英文叫 vessel of wrath， 一种是神喜悦的器皿。我希望我们都是神喜悦的器皿。他要把这团泥巴做成贵重的，把那团泥巴做成卑贱，他完全可以，主权在神。各位，这里讲的是我们是泥巴，我们是泥土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，窑匠要怎么弄我们就怎么弄我们，是吧？可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注意，人若自洁，你自己洁身自好，从人这边来看一切是开放的，你愿意上进，你愿意努力，神就恩待你。从人这边来看，你在神的前面，你上进神就祝福你，你不上进神就不喜悦你，是你来决定。但从神那边，你的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。这里保罗就说你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啊，这就可以做一个贵重器皿。这两个我们都要记得，都不冲突的，只是我们看不到神预定那一面，但是我们非常肯定他这样做就对了，而我们自己的经历跟这个一点都不冲突啊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啊。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东西成为上帝毁灭的器皿，最可怕的是人，人成为上帝毁灭的器皿。那毁灭器皿，旧约最有名的就是亚述，亚述是我愤怒的杖，我用亚述来击打不听话的子民，但是亚述他的军队国王也会被我击打，他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跪下来赞美主，我们就是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。这器皿就是我们，我们是被神召的，是有效的呼召， effectual calling， 神借着诗歌，借着讲道，借着圣经的文字呼唤我们，我们听到了。很多人听不到，弟兄姐妹你听到了，你要感谢主啊，神赐给你一个可听的耳朵，这是神做的事。保罗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？神按着他的旨意拣选人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做永生神的儿子。本来不是我子民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， 本来不是蒙爱的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，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福音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也称为永生神的儿子。这等人不是从肉身生的，是从圣灵生的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然堕入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remnant， 历经沧桑始终在神的保守中，即使失败跌倒也会再起来的。希望就是你我都在这个余数当中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哎呀，速速吗？我们还等得很辛苦，就继续等吧，忍耐等候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以色列人教会都一样，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，而且神很多的怜悯，我们早就已经像索多玛、俄摩拉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，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这回到了因信称义。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，意思是外邦人在世上没有神，没有对上帝的义的追求，对上帝律法的要求不是很清楚，是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心里，但是不如那个成文法那么清楚，他们对神的认识也没有那么多，他们根本没有好好追求。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上帝，上帝的爱就临到了外邦人，外邦人知道自己不好，他就只能像那个迦南的妇人一样，当主对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时候，他说哦，是是是，我是狗，但我吃一点碎渣也可以啊。或者说像那个罗马的百夫长，哎呀夫子，你到我家里我不敢当，我知道你有权柄，你不必到我家了，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。主说哇，这个外邦人有这样大的信心，我在以色列家都没有看过的。以色列人还有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两个共同的毛病，一个是犯罪，另外一个就是想要靠着自己不犯罪，忘记了上帝的恩典，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到，就是诫命常常会挑起我们的自主，我们不能在神面前自主，或者说我们的自主必须建立在绝对顺服上帝之下。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在追求，不凭着信心，凭着行为，凭着行为求，他们就跌在那绊脚石上。这绊脚石的意思就是跌倒，跌倒的意思就是犯罪或者是失败，他们的失败就在一块石头上面。如经上所记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。耶稣是那块石头，耶稣是房角的头块石，耶稣是那个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、最不可缺少的那块石头，但是耶稣也是一块叫很多人跌倒的石头。各位，你知道圣经里面我们跌倒、我们失败、我们不信主，常常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主，不是因为魔鬼哦，因为主哦。你说你在讲什么？我在讲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对门徒说，今夜你们都要因我跌倒了。各位，我们不信耶稣的原因，有的时候啊，看到坏的牧师，看到坏的教会，看到坏的长子等等，这有的。但是恐怕我们不信耶稣，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祷告他也不听，我们祈求他也不回答，我们这么可怜他也不同情，这个世界这么多罪恶他也不做事。我们常常因为耶稣跌倒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，这是耶稣的一个叹息。 各位，你不要因为主耶稣跌倒，但是耶稣的确是容易绊倒人的。他如果天天都像人喜欢的那种弥赛亚，有能力英武打倒罗马人，带领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，大家都会来信他。但是那个信他对于我们自己的罪恶有多大，得罪上帝有多少，我们该受惩罚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他是在不英明不威武的情形下很可怜的被钉死，却成全了救恩。这个磐石对我们蒙恩的人来讲，是让我们建立一个稳固的建筑物。风吹雨淋水涨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我们建在磐石上面，我们信靠他。不信主的人，没有被拣选人，他们跌倒了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跌倒。但是不是像彼得说的，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，不，我们谦卑，我们求主扶持我们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这永恒的真理，帮助我们以后生活中常常思想到你的道理，你的话语。求主怜悯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